基督徒的十字架是神预备的，就是要他的肉体死。我在这里举一个例来讲，拿撒路他不是病了吗？他的姐姐不是去请找人告诉主耶稣吗？请主耶稣来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吗？但是主耶稣没有马上去医治他，这里就有一个环境了，这里就有一个十字架了，就是要拉撒路死啊，拉撒路死。所以基督徒常常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希望你自己的一个肉体要借着这个环境的十字架把你致死，借着环境来致死。那么神借着的环境不同，有的是借着人，甚至就借着你家里的啊，借着你家人啊，有的弟兄两夫妻啊，这个弟兄的脾气啊，做事情非常快，很急躁，他碰见一个姊妹啊，他的妻子啊，就是慢吞吞的啊，这两个人你就看啊，你一急他就急不起来，急不起来怎么办呢？那就要吵架，吵架也不行，哎呀，那就要顺服，就要忍耐啊，忍耐，你看这个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啊，这神就是这样安排，好不好？那在家庭里一样，这个孩子不听话了，父母很急啊，急不急？要急，你急他不急，你说的话他不听，又怎么办呢？好了，你要回去祷告，你就看见可能这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要改变我自己，要我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导他。你看这又是一个环境给我安排。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环境请你不要忘记都有神的安排，从你得救的那一天起。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你看这个头发在我们来讲很小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人喜欢拔白头发，有没有啊？你看 我还年轻，长了一个白头发怎么办？赶快拔掉，不好看。但是你知道你拔这一个白头发一拔，身上的有登记的，这个人少了一个头发，为什么？主耶稣说你的头发都数过了嘛。既然主耶稣把你的头发都数过了，难道你环境上遇见的事情他就不管吗？大事要管，小事也要管。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碰见的事情是碰巧，哎呀我今天不小心碰巧出了一点事情，不是碰巧，这里一定有神的旨意，就是看你开不开窍，你明不明白，你愿不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很可能这个环境对于你就是一个十字架，神让你碰见一个不顺心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致死我的魂生命啊，致死我的生命。因此一个人你必须死了你才能复活，因为今天我们是讲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以前拉撒路一定要先死。所以今天神要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你自己死。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有很多的打算，有很多的喜好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我们旧生命的彰显啊，彰显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旧生命的彰显那都是要出去的。所以为什么拉撒路主喊他拉撒路起来，他复活了，但是他还不能走，看到没有？因为手上还裹了布，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布除掉。什么叫做把布除掉？布就是对于他复活的捆绑，对于复活生命的捆绑，这就是布，把他捆绑起来，他不能走。所以主耶稣说要解开，叫他走。解开就是要把我身上那个旧生命的捆绑把它除掉，我有很多旧生命的捆绑，那个捆绑一定把它除掉， 每个人的捆绑不同，但是一定是救生命的捆绑。比方有的人是自我欣赏，有的人很自我欣赏，总是觉得我还不错，好了，这很可能就是一个旧的生命。有的人骄傲，你看我的文化水平高，你看我这个托福又考多少分了，我你看我的工作又这么好了，我比我的丈夫还要好，我找的钱比他也多，这些都是旧生命的东西，好不好？旧的东西总是要想办法在那里彰显出来，那么怎么办呢？要把它解开，不能让它再藏在我身上。因此我们如果要进到复活的里面去，有一个复活的经历的话，有许多旧生命的东西要把它除掉，在我身上要揭开，否则我就不能够做。所以我们看在拉撒路的身上，第一个他是要起来，第二个要走。今天在我们基督的身上也是也是一样，第一个我们要起来，起来就是复活了。第二个，我虽然复活了，我的经历上我已经开始复活了，但是还有些东西缠住我的，啊，那是旧的生命的东西还在我的身上，把这些东西还要除掉。怎么除法？主耶稣说是解开，那是借着另外一个力量把它除掉，那就是十字架。拉撒路不能把自己捆住自己的布，自己把它拿掉，因为他手都捆住了，他不能动的。唯有一个就是别人把它拿掉，别人给他拿掉，就是从外面来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剥夺，要把我们身上的那些旧的生命的东西要把它拿掉，然后我们才能够走。好，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基督徒在客观上，我在得救的时候我已经复活了，但是在主观上，我是还有一个由死而复活的一个经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对，否则我的旧的人，旧人还会活出来。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保罗，这是写他保罗自己的生命，他想要做好，想要行善，但是行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好了，这里就有十字架的工作，只有十字架能够把保罗的旧照除掉，十字架能够使我们死，然后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会复活。我们知道复活这个生命是带着一个大能力的，有的基督徒说我太软弱了，软弱没有办法，但是保罗在那里讲，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复活的大能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现在先读一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是指着属灵的复活，就是保罗要效法基督的死，看到没有？他晓得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效法基督的死，就要晓得和他怎么样一同受苦。那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致死我的魂生命，致死我自己。所以致死我的时候总有一点苦吧，不可能一点苦都没有，这个苦就是要我放下我自己旧的那些生命， 放下我自己的喜好，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把我致死。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复活是有个非有一个大能，能够把我们带过去。基督徒不要怕十字架，因为神给你十字架，是一定给你能力能够背十字架。神一定给你这个能力能够忍受，不会给你超过你能够担当的能力，不会的啊，是一定供应你的。而且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一个复活的经历，你这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上，属灵的生命上是非常脆弱的，非常软弱的。当复活的能力在你里头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怕环境的各种的难处，神能够把你带过去，而且给你很大的能力带过去。好，因此我们今天从拉撒路的这一件复活的事情，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首先是复活以前要经过死，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他们有很丰富生的生命是怎么得来的，那是经过十字架，经过死，然后复活了。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拉撒路他的复活，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功课。那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拉撒路的复活是主耶稣有一句话在前面，他叫做大声呼叫，四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脱离我这个肉体的软弱，愿意有一个丰盛的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头，你需要主对你说这样的话，你也需要看见。那也就是说，出来这个字那就是起来了啊，从死的地方要起来，要复活。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就希望我们就有一个愿望，愿望十字架来致死我的生命。那么十字架，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是自己去找来的，十字架不是你自己去找来的，你不找他都要来，他都要来。十字架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就是要走一个顺服的道路啊，顺服的道路。好，感谢主。那么这里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在讲义上我们在写了今天的七十七页，七十七页下面大概倒数十一行，倒数十一行，拉撒路在坟墓中经过主耶稣的呼叫，他复活也出来了，但他身上还有许多捆绑使他不能行走，所以主耶稣吩咐解开叫他走。这表征我们虽然得救复活了，在我们身上还有些阻挡我们走属灵生命道路的捆绑应该除去。这些都是旧造的捆绑，比方肉体的思念， 肉体的爱好、肉体的打算、虚荣、美欲、骄傲、自满、自我欣赏、旧习惯，都能成为我们的捆绑，使我们不能思念天上的事，使我们不能走属灵的道路。这个旧习惯，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有的习惯在我们身上养成了多少年了？我想有一种习惯，就是白天睡懒觉，晚上不睡觉，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习惯，这是一个旧的习惯。所以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要早起啊，好，要早起，啊，所以你要有属灵的长进，有很多旧的习惯要纠正过来，啊，要靠主的恩典纠正过来。当然你要纠正，就得有一个十字架。啊，要纠正不容易的，这是有一个十字架要把你改变过来。我所知道的，凡是在主的面前生命有长进有追求的人，都是早起的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预表，以色列人是带他们到旷野的时候，不是给他们有玛拉要吃吗？圣经里特别讲玛拉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你就要把它收好，太阳如果出来以后马上就消化了，太阳一晒就没有了。所以一个男人要睡觉睡到太阳出太阳以后再起来，马上就没有了，他就那天就要饿一天了，啊，就饿肚子了。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懒惰的人就是在床上睡来睡去的人，翻过来又睡觉，翻过去又睡了，所以只有一个在神的面前警醒的人，他在早上能够早起，这是非常重要啊！早起非常重要，这是需要主怜悯我们。因为如果你尝过早起的甜头，你尝一次早起的甜头，你就会觉得说这一生对你都有好处，就是怕你没有尝过早起的甜头。所以这是一个旧的习惯啊，旧的习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如果你想早起把这个习惯出去，好好的，好吧，这是一个。好，那么我们也说过了，所有不能复活的都留在坟墓里了，所有能够复活的是不能被死俱进的。那就是说你复活了，你活的，那你一定你里面充满了新的生命，充满了圣灵的引导，你圣灵一定在凡事教导。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想的我肉体的东西，天天想我肉体的东西，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这个基督徒永远你是活在肉体里面，活在肉体里面。那现在我们最后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好，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顺服，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圣灵了。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后面，先读后面这一段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那么这一段圣经第十节特别我们要注意，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里这两个字，原文是基督若在你里面。我们一得救了，基督就到我的里面来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基督若在我们里面，底下马上就讲，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原文没有心字，只有灵字，就是灵就活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首先是你的灵活了，因为圣灵就住在你的灵里，或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你一得救，基督就进来了，所以你就灵就活了，这就是得救了。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做得救，你问人你得救了没有，那就是说你的灵活了，就是我得救了。所以一个人的灵活了，马上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有生命平安，平安了。一个基督徒你一得救以后，你会觉得说你里头就有一个改变，就有生命和平安的感觉啊，那就是说你的灵得救了。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从灵开始的，我们人的灵里面开始的。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复活了，在客观的真理上我复活了，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那就是第五节了，就是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这一个字在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在原文就是思想，体贴就是思想，那就是看我这个基督徒天天我在想什么事情。如果我是在想肉体的事情，肉体的事情，那我就是活在肉体里头，我就没有生命平安。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就是我天天要思念圣灵的事啊，就说到底我的思想在想什么，想什么。所以今天我还要在这里讲，除了第一点旧习惯，就是早起这个习惯，希望你能够改过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思想到底在想什么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你是控制不住的，对不对？他要想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住。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心要思念属灵的事情，你就要下一个决心去祷告，不是要你去控制自己，你控制不了，你要向主祷告，你说主耶稣，我盼望你能够使我思想在游荡的时候，在想很多肉体的事情的时候，你提醒我，求主提醒你，主会提醒你，提醒你。所以当你要想到一些犯罪的事情，想到一些肉体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你，你就不平安了，你里头就受责备了。圣灵不是要责备吗？就责备了。如果你里头有不平安了，你里头受责备了，你就要祷告，主啊，让我能够顺服圣灵，好吧？要顺服圣灵。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要有一个心愿，愿意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愿意思念肉体的事。如果我们连这个愿望都没有，当然你就不要祷告了，你天天就想你肉体的事情，好，天天就去想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你每个星期聚几次会就完了，也不是说你每一天读一点圣经就完了，也不是说我每天有定时的祷告就完了，不是的。那是说你平常的时间不在祷告，不在聚会，不在读经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哪里，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刚刚我们讲主耶稣是举目望天祷告吧，刚刚我们讲你的思想随时都可以向主耶稣祷告，睁开眼睛都可以，就是你把你的思想带回来，你手可以做别的事情， 你可以上班，你可以办公，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你的思想还要停在灵的里面，那就说思想天上的事情和主耶稣，思想主耶稣的事情。你可以从灵里面和主交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不好？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关于拉萨路复活的问题，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一章，请我们从第四十七节读到五十三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整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好，我们已经说交通过，十一章是说他们拉萨路复活的事情。那么从拉萨路复活的这一件神迹，我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因为约翰福音这一卷书讲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是专门用了这个字，就是四五九二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 sign， 也就是说主耶稣每行的一个神迹都有属灵的意义，都有他特殊的意义表征，表征在里面啊，这个字。这个在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这样，这是专门说到这个神迹。因此拉萨路的复活是有特殊的意义，是有属灵特殊的意义。我们就讲了好多次，专门说到拉萨路的复活。因此我们也讲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上，我们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也必须经过这一个经历。但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只是看外面，就看见拉萨路活了，一个人死了活了，主耶稣叫他活了，就看到很多人啊受影响了啊。如果这样下去，他们就说我们怎么办呢？这里的四十七节是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些人行好，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现在他们感觉困难了，我们怎么办呢？四十八节这里，若这样由着他，你可以把这个由着他，你查一查八六三这个字的意思。
临走了，
对， 就是把他留下来 lift 对不对，把他留下来，那意思说不能够把他留下来，让他继续在那里行神迹，让他再活下去，把他留下来这是不行的。那我们怎么办 啊他们不是一个人讲啊，他们是聚集工会啊，也就是留下他容下他啊，那怎么办？好，那么这个英文它是用的 off 给 go， 就是等他自己他要怎么做就让他去做吗？不能够这样做的。因此他们就聚集了工会。现在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专门用了一点时间来说到这什么叫做犹太人的工会。我想今天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工会要把它弄清楚。从圣经里来看，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好，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十二节。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他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那你看呢、啊、第五节就是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的事呢？那就请我们注意，他们在耶路撒冷就聚会了，这个聚会就包括了哪些人呢？就第一个是官府。那么官府就是第一节那个守殿官，看到没有第一节有守殿官啊，他是代表官了。除了以外，祭司第一节的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来了。所以第五节第二天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你看有官府，有犹太人的长老，有文士，第六节还有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一个叫亚拿，还有一个叫该亚法啊，今天我们都要说到这个该亚法的。另外还有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那么这里看见这个会啊，是包括了这个犹太人中间的首领啊，他们都在中间。那么这些人在开会的时候，他们这就是一个宗教的会议，犹太人的宗教的会议，就包括这些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请我们读三十节啊，读三十节。 第二天千夫长我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并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这里就讲全公会都要聚集，就包括什么人来聚集了啊？那就祭司长还有全公会的人。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第二节，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那你看这个会里头也有大祭司，也有祭司长。好，那我们再读再看下面第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常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杜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碎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中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那么我们看这一次的会议中也是公会在这里开会了，大祭司祭司长，那么这里头啊很多人包括长老他们都会在里头的文士。这里是有两类，就是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好，那么我们曾经说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是两种犹太人中不同的信仰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撒杜该人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就是第八节，也没有天使和鬼魂。这个鬼魂这个字你看原文的意思不是鬼魂，就是灵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邪灵的意思啊，他们不相信有邪灵。在圣经里头说到附在人身上的那个 evil spirit 不是天使啊，不是堕落的天使，所以这里把它分得很清楚，天使就是天使，天使也是 spirit 也是灵啊，天使是神造的灵，但是天使不能够附在人的身上，那个附在人身上的是邪灵啊，这里把它中文把它翻成鬼魂啊，这是两类不同的灵啊，不同的灵。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公会里头有两类人，一类是撒杜该人，有一类是法利赛人，他们都要参加这个犹太人的公会。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七节，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他们把公会聚集起来了，因为法利赛人是很反对主耶稣啊，他在安息日治病，信了很多的神迹，反对他，而且他们认为主耶稣不守摩西的律法啊，他们法利赛人是一定要遵守律法的，但是主耶稣却指责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啊，因此法利赛人是很反对主耶稣。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把公会就聚集起来了，就包括这些人都在里面，然后就说他我们不能让他这样继续下去， 如果去下去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人人都要信他了。为什么我们在第十一章的四十五节，你看是就是这一章的UFE 十一章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犹太人就是有两种，一种看见主耶稣做的事信主耶稣了，还有一种还要跟着法利赛人的，他们就报告了，要去向法利赛人报告。这样报告的结果，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就开会了，就召集了这个公会了。四十八节，若这样由托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请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这个意思还不是他们只是从爱国来讲啊，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祭司长他们是把所有的犹太人当作他们自己的百姓来夺我们的百姓，因为他们是掌权的，大祭司祭司长在当时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掌权的，他们就把犹太人的土地当成是他们的土地，把犹太的百姓当成他们自己的百姓，他说来夺我们的土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啊，他认为是我们的百姓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如果信了主耶稣，怎么罗马人会来夺把这些百姓都夺走啊，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他们主耶稣行神迹，他们相信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担心信的人太多了，那么宗教的这个权柄就从他们身上转到主耶稣身上，他们就担心罗马人会利用主耶稣来统治犹大哎，他们是这一个担心了，是从这个目的担心所以他们不要主耶稣继续活下去了，对不对？他们是担心。实际上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是和他们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是从外面来看啊，从外表来看。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说的大祭司，啊，有一个叫亚拿，对不对？这个又叫盖亚法。这个盖亚法是当年就是主耶稣，这一次被卖的、被告的这一年。他是说这一年他做大祭司。那么现在我们要可以看一看盖亚法和这个亚拿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亚拿，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那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我请我们读后面，我们应该读十九章，对不起，我们还要读先读十八章，再从第十八章先读十二节，十八章的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好不好？把这两个人要弄清楚。盖亚法也是大祭司，大祭司在当时是依着次序来做大祭司，今年是你做，明年就是我做，所以先带到亚拿那里。亚拿呢是盖亚法的岳父，但是盖亚法是今年应该做大祭司。所以你看这个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四节，这盖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意义的那位，好不好？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位。好，现在我们要把盖亚法 和亚拿的关系弄清楚。好，现在回过来，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必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这节几节圣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里面。第一个，他对他们说预言，就是五十一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提这一回事。现在我们看这个大祭司，犹太人的大祭司，他不是先知，他现在又说预言了，而且说的是对的，对不对？主耶稣是要带这个果，带这个果实。那么为什么会让旧约的，他是在旧约时承认圣殿的，甚至承认摩西的律法，甚至承认大祭司的？我们记得主耶稣不是说了一句，在殿里面洁净圣殿的时候怎么讲？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对不对？所以在主耶稣没有进十字架以前，殿里的幔子还没有从上到下立为两半的时候，神是承认圣殿，承认大祭司，承认他。因此大祭司在这里说预言是出于神的啊，因为神还承认他的。当主耶稣一定十字架，殿里的幔子一裂开了，就不承认了，好不好？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就不能够用殿里的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就是我们都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因此当时他可以说预言，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预言有三个希腊文，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现在请我们查这里这个预言这一个字4395，请你查一查。对，请你注意这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好不好？它是先知这一个字的动词。错，不是那里。啊，对。它是一个动词，所以你说先知这个动词，我们只能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好，所以在圣经里头，这个是翻译成做先知讲道。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下面我们继续就看这个号码编号4396，你看到没有？那个就是一个名词了，好不好？4396就叫先知啊。4395是说做先知讲道，4396那就是先知了。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你看就用了4395， 这个字就是刚刚讲刚刚讲的这个盖亚法做大祭司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好不好？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保罗是告诉我们要羡慕说先知讲道。这一个是不是先知了？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先知了？在现在，那么我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和扫罗，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请你注意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你看这个先知是用的4396，就是那是名词了，好不好？那你说新约里头不是有先知吗？教会里有先知啊。曾经我们说过教会里新约没有先知了，对不对？那你根据的是什么呢？好了，现在这个真理要很重要，要和大家来交通。第一个，我们所根据的，是马太福音的11章，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对。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你看看这个先知是不是4396啊？到约翰怎么样？没有了，这是主耶稣讲。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先知是说有职分的先知，就像使徒约翰，就对不起，就像施洗约翰，神专门呼召的这种先知啊，像旧约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专门呼召的，给他们一个职位，终身做先知的这个职位的。主耶稣说到施洗约翰就没有了，停止了。这是第一处我们知道的。第二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7节，要读到11节。
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那么你看这里也讲他所赐的11节，有使徒，有先知，4396啊，也赐给先知啊。但是有一点，这个先知前面讲了是恩赐，看到没有？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马上就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在新约叫做恩赐，旧约的先知是到约翰，是这个施洗约翰为止了。新约也有先知，那个先知是恩赐，所以保罗就讲做先知讲道，好不好？就没有一个职分的先知在新约，没有了啊，是做先知讲道。因此今天假若有一个人说我是先知，如果他说我能够做先知讲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他说我是先知，神今天呼召我来做先知，那我们就觉得他这样讲不符合圣经了啊！你千万不要跟着他。 因为在旧约为什么一定要有先知，外面的先知，因为在旧约的人啊不懂神的旨意，他要做一件事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做，我们就去问问先知吧。你看旧约都是这样讲，我们去问问先知，有的时候还要问你们这个城里有没有住了先见啊，看见的见，旧约也叫先知叫先见，有我们要去问问他。但是新约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新约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我们都有神的圣灵，不需要外面再有一个先知摆在外面让你去问他。啊，我们里面应该有圣灵，就是神他自己的带领我们。好，我想这里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该亚法他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啊，他并不是先知，他只是祭司，但是神就借着他的嘴巴来说话。神可不可以借着他的嘴巴来讲神的话呢？可以。你看巴兰有个驴子，对不对？神还用驴子来讲话吗？啊，也有啊。我们知道那个扫罗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他也列在先知里面嘛，啊，他也在那里说预言嘛，好不好？啊，神的灵也感动他了，啊，我想这个不稀奇的，好不好？那么根据该亚法的来说预言，说到主耶稣要为这个国死，那么他也不相信主耶稣，他要把主耶稣治死。但是他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啊，为什么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灵的工作啊？神的灵的工作，让他来说这个预言，让他把神的旨意告诉这个公会的人啊。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有几个字的意义。第五十节，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里原文的确是用的你们，但是有的圣经是翻译成我们。好，你去做大悲的翻译，大悲是讲最好把它读成我们，因为这句话要包括该亚法在里面，好不好？不是你们，应该是我们啊！主耶稣是替我们啊，我们有益处。这个字要读成我们，字是你们，原文希腊文是你们，但是读要读成我们。五十一节和五十节里面说通国灭亡，或者主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一个我们不要单从犹太人的历史上来看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主耶稣为哪一个国死，是为神的国，是为基督的国死，好不好？不是只是为犹太人死，是为基督的国啊，是为这些人死，也就是为着教会死，为着基督徒死。所以这个国不能单纯的说成是犹太国，好不好？啊，应该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只为犹太人啊，他是为他的天国啊，好不好？为基督的国。必要将成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啊，特别注意这个，当时犹太人是世上啊，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是犹太人散聚在各个国家，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回来，还不是这一个。这里说聚集归一，这个归一，你看那个归字的下面是用的一个 you， 就是 into 的意思，进入一个里面去。怎么能够把犹太人都进入一个啊？今天犹太人很多都没有信主啊，所以进入一个应该是说教会来讲。基督徒进到一个，所以他这个预言应该是说到主耶稣基督的国，把所有 神世上的子民，那是指做所有的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都进入到一的里面去。现在我们来看第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在那里商议要杀耶稣。那么因为他们要商议杀耶稣，你看我们就读57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这就是要杀他了。他们就去定了。那也就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定了要去拿耶稣。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2章。我们要从第9节读起，请我们要读到16节，9节到16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他们要除灭耶稣，不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1章这里才开始的，这里是定了，从那时起公会就定了要杀他。实际上他们要杀主耶稣，远在马太福音12章里头，远在主耶稣在一个会堂里医治好一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法利赛人就商议了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他们开始定义了要这样做，但是时间没有到，神还不许他们做，所以到最后到约翰福音的11章，我们看见他们就定义要杀耶稣。所以马太福音12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代的转变。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这个12章的46节到50节，46节到50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法利赛人要除灭他，要准备除灭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的救恩了。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的后面就指着说，这个救恩现在不是按血统的关系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不是血统的关系了。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弟兄。你看，那就是把这个关系转变了。也就是福音凡事就要临到，恩典要临到所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身上。所以马太福音12章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拒绝他，他们要商议怎么样去把他除灭，那就是他们拒绝他。因为拒绝他，所以这个肉身的犹太人的关系就断了。本来主耶稣是把福音是带给犹太人的，我们记得 在第四章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传福音啊，给以色列人，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耶稣差着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你看，开始福音是向着以色列人去的，主耶稣来是神应许的啊，要让主耶稣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开始福音是不是传到外邦，不是传到撒玛利亚，而是传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后来他们拒绝他，他们要找机会把他除掉。好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把这个血统的关系、骨肉的关系断掉了，而主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是福音就转到外邦去了。好，我想这个圣经里头，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清楚主耶稣的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做，这个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为什么要杀他。好，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十四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好，因为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已经告诉人，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应，要去抓他，所以主耶稣就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是公开的不行在哪里。这一件事情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他才公开呢？就是要到主耶稣在地上过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就去了，因为就在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就被钉十字架了，他知道，所以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就不公开的在那里行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拒绝他，好不好？我们就看见拒绝他，所以他就宁可到旷野去，靠近旷野的地方去，那个城名叫以法莲，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和门徒同住了。五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我想寻找主耶稣的人有两类，一类就是相信主耶稣的人，接受他的人，他们很想再听听他的教导；还有一种人就是法利赛人派来的人，他们要捉拿耶稣的这两类人。那么五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要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也是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所以逾越节前六天主耶稣就来了，先到伯大尼。我想这里就是说到最后主耶稣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到犹大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这个地方，然后要在那里要被卖，要钉十字架，所以他最后是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好，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就把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一章把它交通完了，交通完了。 那么十一章的这个重点，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走拿撒路死而复活的这一条道路。这个是我们的转变。那么因为拿撒路是必须死，不但必须死还要臭啊！今天就是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对我们的旧人有所认识，因为我这个旧人在神来看是早就死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钉十字架了，早就死了，但是我们在经历上还没有死啊，而且也臭了，但是在经历上我们没有臭，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很像。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有一条道路摆在那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神就给我们安排许多的环境，要我们在环境里面接受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旧人，致死我们的魂生命，这是我们的应该有的经历。所以有的人讲基督徒得救以后就是应该是一帆风顺，都是满了神的祝福，不错，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开始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以后，你就发现神就很容易听你的祷告啊，神很容易听你的祷告，你也觉得说神与你的同在啊，而且这个里面啊好像很有平安喜乐的感觉，基督徒有，但是这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的确是从复活生命带来的，复活生命带来的，但是这一种的经历不会很长，因为那叫恩典，那个叫恩典，总有一天神要让你认识这个经历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还不认识你的自己，就是我们还要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神就会让我们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的人叫枯干的过程，有的人叫做波浪的生活，就是原来是在一个波浪的上面很高很高，一下掉到波谷底下来了，很低了，一掉下来以后信心好像没有了啊！怎么我信的这位神怎么一下把我摆得这么低啊，你马上就有一个感觉不行了啊！哎，这是神安排的，神安排就是让我们要经过一个基督徒你要学习经过一条信心的道路，而不是一个感觉非常快乐喜乐那个生活，因为那个生活开始是恩典的生活，以后要经过这一个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和感性对神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老是住在老是活在一个感性的认识里头，你看啊，主啊今天又听我的祷告，我一起等公共汽车，我要赶忙办一件事情，我先祷告主啊让我一到那个汽车站马上公共汽车就来了就把我接上走了，哎，神的确就听了你的祷告了，你好高兴，感谢赞美主，你看公共汽车今天好像是为我而开啊，但是你过了一段以后不行了，三个月几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不行了，你这个祷告不灵了啊，你要走到那里去你说神啊希望公共汽车来，公共汽车就不来，你要等很久，也许你的怨言就来了，怨言来了，哎呀怎么今天神不听我的祷告，把我的事情也耽误了，原来是这么听我的，你看那神的环境就变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环境变对我们有好处的，就是你要不是凭感觉，要凭信心，今天我们那是要凭信心，所以信心乃是借着环境借着神的话两方面来改变我们。拿撒路的复活第一个要有主耶稣的话，拿撒路起来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解开让他走， 主一直关心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主一直要借助他的话来扶持我们。第二个，如果你还听不大清楚的话，好了，他会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让你从环境上来听他的话，来认识他。当然环境一起来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啊，就不是那么自由了。但是如果你在环境里面不顺利的时候，你仍然有信心，这是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是要我们进入信心的里面，那就是说你不是只是感觉上，而是在理性上，就是从信心来我们认识神啊。所以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应该就是信心的道路，这一生的道路。神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耽误很久很久，耽误我们，好像他不听。不要怕，因为神总不会错，你一定要有个信心，我会错，他总不会错。星期四我们在这里交通，有人问起问题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在祷告里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像撒母耳的母亲那样来祷告，就叫倾心吐意。你要求神一件事情，你要倾心吐意，把你里面的心掏出来，心里的话向神讲，不是向人讲。第二个就是路加福音那里说的情次迫切啊，他不是求邻居给他三个，借三个饼给他吗？他的朋友来了。好，主耶稣说不要说他是你的朋友，就是因他情次迫切的直求，你就要把需要的给他，这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我们有困难，我们环境里面有难处，不要怕，你就倾心吐意，像撒母耳的母亲那样。有一个难处，可能这一个难处就是神要你遇见他专门给你安排的一个环境，很可能就是这样，神就给你安排这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让你去遇见这个难处，你在难处里面你就会遇见神。所以有人说一句话，他说神把十字架给你，十字架也把神给你啊，你经过了环境的十字架，你就更深的你就认识神了。所以感谢神，拉撒路的死而复活是我们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一条路，这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已经臭了的人，我就认为我这样就可以侍奉神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所以什么时候我死了，什么时候我臭了，就在你看见你自己死了臭了的时候，然后你就复活了。什么时候死你就什么时候复活。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十一章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了。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么十二章 我先读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按照次序写的，这里说到逾越节前六日，那就是说还没有到逾越节。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卖那一天晚上就是逾越节，他和门徒不是正在那里坐席吗？正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吗？好，就在这个时候犹大就出去卖他，然后紧接着主耶稣就和门徒去到橄榄山，就在科西玛丽园，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主耶稣就被捉拿了。因此这里告诉我们，逾越节前六日就是还没有到逾越节。那么这个第六日第一节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来到了伯大尼。那么根据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五十四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祭司长、大祭司和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想要判处主耶稣死刑，要把他治死。所以在十一章记载这样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就离开犹太这个地方，到了靠近旷野有一个地方叫做以法莲，就在那里门徒同住了。住到什么时候？五十五节，十一章的五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就是一直要住到逾越节尽了，然后主耶稣再去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去耶路撒冷以前，到十二章的第一节，他是先到了伯大尼，先到伯大尼。我们在读十一章的时候，那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伯大尼那里有一个玛利亚、马大还有拉撒路。十一章是说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引起了大祭司、祭司长他们的嫉妒，所以最后他们要怎么来想办法治死主耶稣。那么今天的十二章就是逾越节前六日，主耶稣就来到了伯大尼。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六章，一直从第二节到第八节，那里就是说主耶稣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耶稣。这个就是到了逾越节前的六日，请大家记好六日。所以这是逾越节前六日加上逾越节，就是七天了。第七天就是逾越节，主耶稣就被卖了，所以这里就有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星期，或者说最后的七天。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七天他是怎么过的？好，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开始记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讲了，第十章是说主耶稣和群羊的关系。所以在十一章我们就讲过， 从十二章开始，主耶稣就是一直到十八章，就是说到主耶稣和群羊的关系。约翰福音就记载这些事情，其他的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凡是和群羊有关的，和他的门徒有关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就记载了。凡是和门徒没有关系，他和门徒没有关系的，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就是最后一周没有记载。因为别的福音书上已经记载了。我们知道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大概活了接近100岁，所以他在他的晚年，他写约翰福音以前，他就已经读过了马太、马可、路加这三部福音书，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已经在流行了，所以这个约翰就读过了。所以这个门徒约翰、使徒约翰，在他的晚年，他主要工作的地方，他从拔摩海岛回来以后，主要工作的地方是在以弗所，在亚细亚，在以弗所教会那里工作。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他读过别的福音书，他就看见别的福音书里面已经有记载的，他就不再重复了，就没有再讲了。特别是最后主耶稣七天在地上的事情，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主耶稣对门徒讲的道和门徒的关系。比方说到以后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你就说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这是别的福音书上没有的。到第十四章马上主耶稣就说到他要求父，父就赐给我们另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与我们同住，也要在我们里面。你看就提到这个事情。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真葡萄树，就讲枝子，枝子要在葡萄树上。你看都是主耶稣和门徒的关系，也就和这一群羊的关系。主耶稣不是说他有两群羊吗？一群羊是指着犹太人讲的，另外一群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这是主耶稣讲的。所以约翰福音是记载这一些，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除了对门徒、对他的羊群讲道，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他的福音书上有很多记载的，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想用一点时间，要把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这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就是最后一个星期的，我们要把它特别提出来，我们就清楚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一个星期一定要讲这些道，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节，这里是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降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里就记载的是第二天，第一天是什么？第一天就是逾越节前的第六天，对不对？第六天主耶稣就到了白大尼了，然后就接受了玛利亚的香膏，就是逾越节前六天。那么这里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前的第几天啊？第五天。所以第五天主耶稣就骑驴驹就上耶路撒冷了。就上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前的第五天，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 因此在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这个时间，但是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旅居上耶路撒冷这一天，就是逾越节前的第五天，主耶稣就离开了伯大尼了，他就骑驴驹到耶路撒冷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1章，第一节，马太福音21章的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白发旗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那么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21章就记载主耶稣骑驴驹上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一个他没有写是哪一天，但是从约翰福音来看就是逾越节前的第五天，对吧？逾越前第五天，因此马太福音21章就是主耶稣骑驴驹就到耶路撒冷了。所以马太福音21章起，一直到马太福音的25章，这里面主耶稣就有许多的讲道，这些讲道有对门徒讲的，有不是对门徒讲的，马太福音都把它记载在这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这一卷书它不是完全按照次序来时间的前后来记载的，它是按照道理来记载，按照真理来记载的。所以从马太福音21章一直到25章，这里有很重要的主耶稣讲的道。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用我们的讲义第79页，用我们的讲义第79页。